在交通之前，一同来读几处的经文。首先，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第十节和第十四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我们再读第十四节，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在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好，我们今天早上读经暂时先读这么多。像我们领诗歌的弟兄刚才介绍的，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就是从刚才这四处的经文取出来的，主耶稣、父神、圣灵和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都向我们邀请并且宣告说，我们来喝生命泉的水，喝生命的水。这是神给新约时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最大也最宝贵的一个福分。我们从耶稣基督能够得着与神交通，与神这个真实的敬拜那个福分里面，是在灵里面，是在生命中，我们真是成为神的儿子。这是旧约时代的圣徒们，他们只能做外表的事情，他们却得不着这一个里面的生命的水。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看见神把受造的亚当和夏娃放在一个园子，就是伊甸园。伊甸园说出神的喜乐，是一个快乐的园子，也是一个丰富的园子。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从那里分成四道，这一道河呢滋润那个园子。那四道河的名字我不去一一的述说，他说第一道河呢叫做比逊，它环绕整个哈菲拉的地。那么在这一道河里面呢，有上好的金子，也有珍珠，也有玛瑙，这都跟神在人间的工作、他的预备，还有在神在人间工作他的结果有关系。因为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的金子、珍珠和红玛瑙，还有各种的宝石，就是神在人间工作的总成，那一座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它的材料。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水的河，或者说在创世纪里面 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滋润那园子的那一道河啊，跟神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他要为神的工作得着材料，就是金银和宝石啊，金银和珍珠和宝石啊。所以我们稍微的来思想一下水跟生命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动物活在地上，有几样东西是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就是光啊。如果没有光，植物就没有办法啊进行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变成啊人可以得着的食物和人生命需要的氧气啊。所以我们看见水和生命是发生的关系，但是不是所有的水都带来生命。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人类的工业一直的在进步在发展，那么每一个工厂里面它要用水，它用的是纯净的水，但是它产生出来的水却是工业废水，很可能是有毒的，很可能是污染环境而且破坏生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水哈，那么圣灵借着主的话语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那个妇人只不过从他们祖先所留下来的雅各井里面打水上来，那是物质的水。但是主耶稣说呢，如果人喝了我所赐的那生命的水，他就永远不渴，而且这个生命的水在他里面呢，要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这个生命的水，我们讲，如果用物质的水来看，它就是纯净的水啊。今天很多啊注重身体保养的人，他们都要非常的研究各种的水啊。那么有人说这个水好，它里面有矿物质；有人说那个水好，因为它里面有带着微碱性；也有人说呢，这些都不行，真正好的水是蒸馏水，它是纯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要给我们的那生命的水，或者叫做活水啊，它是纯净的啊，它是圣洁的，因为它是从神的宝座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那么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讲到啊，他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他回到父那里去呢，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父就用高高他，他就把所得着的圣灵赏赐下来啊，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啊，生命的圣灵呢，就是那个活水。在约翰福音16章14节讲到呢，这个圣灵，这一位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要在我们的里面，在人间呢，叫基督得荣耀，或者是基督呢，他的荣耀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告诉我们说，生命的水哈是圣灵。那么这圣灵做的什么工作呢？就是把基督带给人做生命。上个月哈，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怎么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呢？乃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他是主，他为我在地上舍命成全十字架，我愿意承认，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受浸的时候，神在基督里就把生命的圣灵赏赐给我们。所以保罗讲到属灵生命的经历的时候，特别在罗马书第七章啊，他讲到神怎样带他认识他的肉体。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 他不会随便发脾气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在每一件事情上，他照着律法来行。但是他发现，他现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在他身上有一个难处：如果有律法来，他就要凭着自己去行律法。结果他越行律法，他就越失败。他最后发现了，在他里面一无良善，在他什么地方一无良善呢？在他的肉体中一无良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保罗在这个挣扎里面，他怎么得着解脱呢？他转眼注视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感谢神，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脱开了这个我里面那个犯罪的肉体，那个想讨神喜悦的肉体，想要为神做工的肉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他就讲：现在在生命圣灵的律中，我已经得着了释放，这个叫做生命的水。啊，我们看见呢，啊，因着有水，我们属因着有水在地上，我们就看见有生命。我们到了干旱的沙漠的地方去，我们要找水的。你看哪里有绿颜色的地方，你往那里走，一定找到有水，因为那里啊，那个绿颜色代表着它底下有水，它得着水的供应。啊，所以我们看见水和生命之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水呢，使得蔬菜还有树木的结果子，这些果子呢，好做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喜乐。啊，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与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然后呢，这个妇人呢，他就讲到敬拜的事情，主耶稣就告诉他，真正的敬拜乃是啊，人遇见了基督，在基督的里面呢，那个敬拜就不是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撒玛利亚，或者到耶路撒冷，也不是外面的仪式宗教的活动，而是在灵和诚实的里面。那么这个关键啊，我们看见是我们遇见了基督。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跟主耶稣谈话以后，他忽然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先生，我知道你是弥赛亚。忽然之间这个人呢得释放了，他本来在地上是一个干渴的人，他是在人生中寻求各样的事情来成为他心灵的满足。他有五个丈夫，现在他有的那个男人也不是他的丈夫。亲爱弟兄姊妹，好像我们刚才领诗歌的弟兄讲的，我们人呢，有的人追求学问做他的满足，有的人追求金钱做他的满足，有的人追求爱情做他的满足，有的人追求呢儿女的成就做他的满足，啊，有的人追求呢社会的地位或者权势做他的满足。亲爱弟兄姊妹，甚至也有的人呢，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呢，追求健康做他的满足，所以什么都是养生啊，一听到这个跟养生有关系，他就很有兴趣，一听到呢，这个会带给我感染疾病，他们就害怕得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在追求这些事物上面永远得不着真实的满足。但是呢，当我们遇见了基督，我们向主要说：主啊，求你把生命的水，就是活水给我，好叫我喝了以后不再口渴，让我心灵里面得着真正的满足。弟兄姊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一天她得着了，她是第一个在新约时代进入了这个真实新约时代敬拜的。你看她的生命有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她立刻丢下水罐， 不顾别人对他的闲言闲语，他以前的那一个躲躲藏藏的生活，他跑到城里面去，向所有的人讲，那个弥赛亚，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就是受膏者，神的受膏者，我遇见了。亲爱弟兄姊妹，生命的水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叫我们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才尝到原来在造物的时候，神在人间要赐给人的那个敬拜，就是人真实的能够与神交通，真实的能够得着神生命做我们的满足，做我们的喜乐啊！这个是我们看见生命的水不仅带来生命，是叫生命成长，做果子，做食物。亲爱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就是圣灵把基督带到我们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进入一个敬拜与交通，而且享受神的同在的一个人。而且这个同在呢，在我们里面会越过越丰富，像泉源一样，而且它不会受环境、不会受时代、不会受各种的事情所浇熄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就永远不可，因为主的工作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生命的水哈，当主耶稣成全了救恩、复活、升天，达到宝座以后，我们看见了。他就将他从父所领受的圣灵浇灌下来。啊，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起来啊，向周围好奇的人们，那些寻求答案的人们啊，彼得在那里讲述他们当天所得着那个经历的原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说到，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经历，而且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个经历。当使徒保罗讲到，教会出生在地上，教会不是人热心组织起来的，教会不是人的虔诚而聚在一起做个礼拜。亲爱弟兄姊妹，真正教会乃是圣灵的工作，把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借着圣灵的浸，把我们浸入了基督的身体里面。亲爱弟兄姊妹，这个好，我们看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3节里面，他说到呢，啊，他说到教会的出生和教会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他说呢，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教会是圣灵浸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在地上，我们肢体虽多，但是我们是一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呢，是基督做头，基督为元首的。那么这个身体在地上的活动、聚会和生活是什么原则呢？他说，乃是隐于一位圣灵啊，圣灵进我们的时候，所以在你里面，在我里面，都同有一个生命，就好像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亲爱弟兄姊妹，只要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那么每一个细胞里面的细胞核里面的那个遗传基因，那个染色体，完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这一个人 它的一个肢体，它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每一个细胞在身体的上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器官，它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眼球里面的细胞跟我们的手上的细胞，它在它的生命的基础上面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们在功用的表现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把我手的细胞移植到我的眼睛的细胞，眼睛上面，那个眼睛就瞎掉了。啊，虽然是同一个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呢？因为圣灵把基督作为生命赐给了你，赐给了他，也赐给了我。所以我们一交通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是亲人，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姊妹，我们是家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但是让我们一起走路，一起生活，一起配搭侍奉的时候，有的人他讲话别人听了马上就说我明白了，我清楚了。有的人像我有时候讲话，弟兄姊妹就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他是口，我不是口，我可能是手，我把手带到口的那个位置，它就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所以生命的水带进教会的实际，生命的水供应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带来教会的见证。生命呢，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我们有同样的生命。那么隐于圣灵的时候，他栽培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特殊的功能，而圣灵呢，就是做这个源源不绝的供应和滋养。啊，所以我们讲到生命的水在属灵的意义上，第一个啊，它是把基督带给我们做生命，使我们能够进入真实的敬拜，就是在灵和诚实的敬拜的里面。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我们看呢，是最没有资格来敬拜神的人。如果用宗教的眼光来看呢，他好像是一个是一个不道德的，是一个可耻的，他自己也感觉到他羞耻的，所以他才会在中午没有人的时候去打水。但是他却是新约时代最有福气的一个人，他是第一个进入新约敬拜的。你读整本这个四福音书，我们看见他遇见了弥赛亚，他接受了耶稣，就是神所打发来的弥赛亚，他就得着了。这是何等样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后面呢，在启示录里面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只要肯，只要有一个爱慕的心，只要有一个要渴的感觉，我们到主耶稣这里来，这个生命的水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不需要代价的，不需要改变自己比较好一点，我们才有资格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啊，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这个，读这个，我不知道我刚刚有没有读哈，《约翰福音》第七章，啊，第37节到39节，那里我再读一下。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七章呢，是记载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主耶稣在地上呢，在他30岁那一年，他开始有公开的侍奉。在那三年中间呢，他每一年在摩西律法里面讲的那个三次，他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逾越节他去，然后呢，五旬节他去， 然后呢，祝棚解他去。好，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就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的最后一个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呢，通常是从犹太人的月历七月一号开始，一直到七月十五号。那么七月一号到七月十号呢，被称作吹角节和赎罪日。然后到了第十五号呢，到七月十五号，他们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啊，节期的末日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在那个时候有希律为他们所修的圣殿，所以他们里面呢就照着旧约时代神的吩咐，在恢复了所罗门王那个时代他们过节的这个样式，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呢，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所有有职责的祭司，有一批啊，他们就在殿里面、点起这个火把来，我们称作灯啊。那么另外有一批呢，每一个祭司就拿一个很大的水罐子，他们要从圣殿出去。然后我们看耶路撒冷的地形呢，圣殿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边，比较高的是摩利亚山，从那个山坡呢下来。一直往南走啊，走到一个池子，叫做希罗亚池。希罗亚的意思就是奉差遣来的那一位，在那一位的里面呢，有活水，有生命的水啊。他们就到那里，每一个祭司就拿自己的器皿，把那个水装满了，然后他们扛在他们的头上或者肩膀上面。他们就回圣殿去。圣殿我们知道呢，从外院要进到圣所要上十五级的台阶，那么他们可能是有三十个或者是有六十个啊祭司啊，每一个台阶上面左边两个右边两个，一共就六十个啊，这个祭司六十个人都有水啊。到了节期天开始亮的时候啊，在这个吹号的祭司，这个号声一响，他们所有的人就把这水罐子倒过来，那个水啊就从圣殿最高的台阶一直流下来，所以好像就有一条河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一样。这个啊是他们在那里做这件事情，为了要向以色列人诉说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我在这里读一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殿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的功用，在旧约时代，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所以在祝棚节那一天呢，他们要做这件事情，真是一年好像又一次啊。从殿里面有一条生命水的河好像流下来，那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借着那些侍奉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教会每一个人重生得救是遇见了基督，喝到了这个水。那么主还呼召我们说，若是你还是口渴，你渴慕的不是地上的事情，而是渴慕基督，你就要到主耶稣这里来。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里面讲的，他说到主耶稣这里来喝的人是怎么喝呢？他说你用你的信心啊，凡是信我的人，就如圣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不仅仅是一个祭司，而是整个身体，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活水的江河。所以那教会里面是 充满了神圣的同在，充满了生命的滋润，充满了生命的饱足和喜乐的，那个是讲到生命的水所带来的功效。今天的教会不是用人的智慧，不是用人的善意，也不是用人的方法，我们把这个场面聚得热闹，场面聚得啊，这个很内容丰富。亲爱弟兄姊妹，真正的乃是每一个来聚会的人都像祝棚节那一天那些祭司们，我们带着我们的器皿，里面是满了活水的，然后让这个活水从我们腹中流出来啊，这是我们看见啊，生命的活水今天在新约时代的各方各面。我再复述一下，第一个，我们得着了生命的活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恢复了，我们也尝到了新约敬拜的实际。第二个，我们得着了这生命的活水，受了圣灵的浸。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饮于这个圣灵，我们就看见了弟兄姊妹彼此做肢体，我们在地上生活，教会成为神的家，成为基督身体在地上的发表啊。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了，当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满了活水流出来的时候，世上的人就得着基督生命的祝福。所以我们读以西结书，看见那一道河呢，从圣殿流出来以后，凡是流过的地方就满了生命啊，凡是流过的地方就被洁净，除了那个盐地湿地没有办法恢复以外，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满了生命，而且成为世人的健康和保医治啊。亲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喝生命的水何等的重要。接下来我还有一点时间，我要快快的和弟兄姊妹讲啊。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和第十四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主耶稣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在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在叙加井啊，就是雅各留给他的子孙的那个井那里，他第一次向人诉说。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啊。这个活水怎么，我们人怎么能够得着呢？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神，而且呢，我们肯到他面前谦卑的跟他说，只有你能把活水给我，我要求他啊。然后呢，主讲到喝这个活水的祝福，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凡是重生得救，曾经来到过主耶稣面前的人，我们承认他是我的主，是为我舍命流血死而复活得荣耀的主。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尝到这个喝活水的那个喜乐和满足。他说呢，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喝主耶稣所赐生命的水，这个活水才能真正的解渴。像我刚才讲到，今天有很多人渴这个渴那个，但是渴完了就更渴。但是一个在基督里尝到基督所赐生命的水，活水的人啊，他这个水真能叫他解渴，因为这个水在人里面呢，成为活水的泉源。这什么意思呢？从那一天开始，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神的同在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啊。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寻找神，与神说话交通，是 再容易也不过了啊！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唱诗歌，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转向基督，亲爱弟兄姊妹，那个敬拜的实际就显在我们身上啊！这个告诉我们说，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都带着永远的性质。我们人做的工作啊，今天喜乐，明天可能就忧伤，对不对？常常是不稳定的。但是神所做的工作啊，叫我们里面呢、得着一次到永远啊。但是我们人还活在环境里面，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在讲啊，凡口渴的人，肯到我这里来喝的人啊，他们就是相信我的人。那个信不是信一次的信，那个信是一直活在对主的信任中间的，是一个天天进行的现在的状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享受喝活水的生活，我们要操练信心啊。所以过去啊，在天主教的时代，人没有真理的解释的时候，但是有一些真是渴慕神，他们口真是渴的人啊，比如说在16世纪的在欧洲有一个劳伦斯弟兄，他就讲到与神同在啊。像在20世纪在美国有一个在芝加哥的弟兄叫做陶素 A.W. Tozer， 他就讲到渴慕神。他说呢，我们基督徒每个主日来唱诗，穿上袍子来敬拜，但是我们没有遇见神，没有喝到水，我们里面仍然干渴。但是唯有一个人在基督里喝到了生命的水，他里面就满足了。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当我们受浸的时候，受浸以前跟从水里起来以后，我们常常问弟兄姊妹，请你做个见证好不好？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水里上来，我心里充满了安息，充满了宁静，甚至充满了喜乐的荣光。弟兄姊妹，他喝到了那个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他身上得着了果效啊。那么我们要持守这一个，我们要常常对主有一个渴慕，这个渴慕啊，就是我持续的用信心来信任我的主。怎么信任呢？主的话怎么说？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他的膏油的教导和指示是什么？主，我跟主说，主，我相信。亲爱弟兄姊妹，你在那个时刻就可以享受主的同在。我两个礼拜以前，我去了一趟欧洲，我从波特兰，我的姊妹送我去机场的时候，就收到航空公司短讯，说你从波特兰去三藩市这一班飞机要延误2个钟头。但是我们再查呢，我从三藩市起飞去欧洲的那飞机不延误。哎呀，我心里就紧张得不得了，我说主啊，我怎么办呢？到那里怎么办呢？我心里面非常的焦急，我就拼命的写短信给在欧洲要接我的弟兄姊妹，说我可能今天来不了了，你们要准备。但是当我在这样的焦虑中啊，我想我应该祷告，我应该用我的信心到主耶稣面前。结果呢，主在我里面呢，很清楚地告诉我，这件事在我的手中，是我为你安排这个行程，你放心。啊，我就给欧洲的弟兄姊妹讲说，相信主，什么事都不要做，他不误事。那边姊妹回来，她说，感谢主，你这样交通，相信主，主不误事，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当我在那里等2个钟头的时候，我坐下来，极大的滋润，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力量，甚至悟性里面主赐下话语的解释和亮光，好丰富啊！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在生活中点点滴滴都去相信依靠我们的主，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就涌流出来，而且一天比一天丰富，一天比一天增加。 我们唱那首诗歌说，主耶稣是生命泉，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那么另外一首诗歌说，主耶稣在他的里面，他是我的泉源，基督是我的泉源。我今天肯去相信依靠他，肯去亲近他，以他做我的生命，以他做我的主。弟兄姊妹，那个经历就是在这个泉源里面给我们谈到的是甘甜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做我们生活的力量啊！这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那个时候啊，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换句话说，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神的灵虽然在人间，但是他不能住在人的里面。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到天上去啊，他得着了荣耀，那么神的灵与复活基督那人性的灵结合啊，弟兄姊妹，他再赐下来，那个叫做圣灵，圣灵就能够住在你我的里面，不会把我们击杀了啊，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若是不圣洁的人呢，去靠近神会被击杀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啊，他们去献燔火，当场就死在祭坛那里啊，就死在香坛那里。亲爱弟兄姊妹，但是今天你我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使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每天的生活只要安静下来，我们不要求外面的兴奋热闹的电流，或者是这些，或者是属灵恩赐的那些表现。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单单的跟主耶稣说，主，我愿意相信你，主，我来投靠你。弟兄姊妹，你立刻得着滋润解渴啊！像我那一天在焦虑中立刻就不焦虑了啊，不再渴了。第二个，滋润，而且感觉到舒畅。接下来呢，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亲近主的生活里面，他那温和微小又圣洁的生命是那么安静的在我们里面服侍我们啊！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一个真正喝活水的人，你的心里面也会柔和谦卑啊！这个谦卑呢，是带着安静的能力，把神圣的同在和平安，把信心中的安息带给亲近耶稣基督的人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这样子来亲近主啊，弟兄姊妹，在启示录21章里面，我们看见父神在那里，因为主耶稣已经得着荣耀，他要照着父的旨意要与仇敌征战，要来审判全地啊，他要得着一般的同伴啊，跟他一起来征战。那么在那里啊，父神他邀请，他说，凡口渴的人可以到这，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他们喝。弟兄姊妹，这个喝水啊，跟我们在末后世代胜过这个环境，胜过背后撒旦和敌基督的运行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道理比别人强，不是我们的做法比别人更标准，亲爱弟兄姊妹，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而我们是天天来喝啊，碰到侍奉，碰到环境叫我们难为难，叫我们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喝，我们就着基督来喝生命水的泉，能够胜过末后世代的环境的动荡和属灵的黑暗。亲爱弟兄姊妹，喝生命的水，我在讲啊，跟灵恩的经历是不太一样的。在以赛亚书第八章里面啊，先知以赛亚讲到，当时的犹大国因为受到北边的以色列和亚兰国的侵扰， 他们就想要找一个更猛烈的势力来帮助他们，他们就去亚述帝国啊，去用钱去雇他们来帮他们解决问题。那么主说呢，那个亚述大河的水猛然冲来，要把你们通通的毁灭。他说你们却厌弃希罗亚池那缓流的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奉神的差遣把生命的水带给我们的那一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平时生活中，我们来聚会之前，在开车或者走路到会所之前，我们的心就安静地伏在主的面前。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安静在主的面前，就发现主的平安、主的生命服侍我们。我这两天刚刚从欧洲回来，还在倒时差，有时候早上2点钟就醒来，有时候4点钟醒来，我想要再睡。以前我是很焦急啊，我就是用各种的方法，现在我不需要了。我跟主说，主，我躺在你的面前啊，你的生命在我里面服侍。当我这样安静下来，立刻就入睡了啊，亲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不需要有啊有热流，有特别的这些啊，也不需要激烈的祷告啊。我碰过一个弟兄啊，他以前在中国大陆，在上海哈同路聚过会，他告诉我说啊，我就问他尼托森弟兄的祷告是不是很感动人呢、啊？他说不，他的祷告就像跟他面前的一个人说话一样，但是你就发现他祷告里面带着能力。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那么在这样的渴慕的里面啊，他说我们就得着拯救，因为我们里面有了安息。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讲到，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里面有把握，里面不会害怕，是因为呢里面平静安稳，这个是生命的水所带来的。我最后再用那个诗歌讲啊，我们这样来亲近主耶稣，顺服主耶稣，听他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基督你是全源，原生甘爱充满，我今天在地上潜藏此泉于地，将来我要和众弟兄姊妹畅饮于天。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但愿我们啊，常常有一个属灵的渴慕，我要亲近主耶稣，我要来听他，我要来顺服，我要来依靠他。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怎样寻找撒玛利亚的妇人，你怎样降卑你的自己向他要水喝，而你却把他从来没有尝过，从来也没想到过那生命的活水赐给了他，他的生命产生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因为他在你的里面得着了神的悦纳，得着了神的生命，就是你自己做他的生命。哦，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也享受了同样的祝福。主啊，但愿我们听见圣灵和心腹的邀请，凡口渴的人可以来就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白白的取生命泉源的活水。主啊，好叫我们在地上不仅自己得滋润，并且在地上我们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叫许多的人得祝福。主啊，愿你的旨意在你的救赎里通行在地上，通行在你的教会每一个属你弟兄姊妹的身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父的心因着基督被高举而得着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